各位听众，2016年在 Avignon Off 艺术节中博得好评的台湾新锐编舞家蔡伯辰《浮花一座》，应法国普罗旺斯及蔚蓝海岸地区五家剧院的邀请，再度于4月初至4月中旬来巡回演出。本台借此机缘采访了蔡伯辰，谈一谈他是如何培养出对舞蹈的热爱与发现自己在编舞上的才华，以及《浮花》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今年31岁的蔡伯辰对我们说，他是一个好动的孩子，无法学习定点式的才艺，所以母亲让他学习舞蹈，而他也因此获得老师的鼓励，先在高中进了舞蹈班，大学又顺利考入北艺大舞蹈系。多年舞台的表演学习中，他又发现自己更想投身于幕后工作及编舞之中，因为如此才能够将自己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具体呈现出来，这个才是他更想要做的事情。这一次在南法巡回的演出作品《浮花》，雏形在参加台湾舞蹈创投比赛中起先并未受到重视，反而是到了国外才找到欣赏他的伯乐。这当中的过程和创作的奥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蔡伯辰是怎么说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知道你是先从国外获得这样一个肯定才回到国内的嘛，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啊？其实那个时期我在国内投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案子，只要是任何有关可以发表创作啊，或者是有只要可以发表自己作品的平台我都有投，但是就全部都铩羽而归。那我觉得也是老天关了一扇门，然后开了另外一扇窗，就在我国内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入围的时候，我在国外得奖。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
2014年。
嗯，你投国内的时候没有被接受，是因为你的舞蹈相对来讲前卫吗？
我也不敢很大胆的说自己是前卫，但是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把我自己脑中的东西做出来，所以我并不会刻意的去跟随去模仿，我不会因为我很喜欢哪一个编舞家我就去特别做他的风格，而我是很刻意的强调我自己个人。所以我觉得艺术很主观，就是喜欢的人会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那只是刚刚好在国外的比赛上面我的创意跟我的个人的特色可能被某一个评审认定了。所以不敢说是前卫啦，但是至少我还蛮做自己是真的。
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开始也有浮花这个的雏形出来了嘛，不是吗？
没错，2014年就是我带着浮花的双人版去参加国外的比赛，就在国外的比赛中获奖了，所以这支舞它就开始巡回，然后也被国外的舞团邀请去做编舞，然后这支舞也被国外的舞团买走，他们也希望可以由他们的舞者呈现这个10分钟的双人的作品。那也因为这个作品他得奖了，我其实本来我就已经有想要把这个作品发展成一个小时的舞作，那我只是先编一个双人舞来试试看，就试试水温，然后看他有没有任何可以被发展的空间，所以他其实算是现在全版浮花的雏形。
对一个编舞者来讲，可能一开始就说你想要先试试看的时候，大概从单人舞然后到双人舞，然后这样去试它的可能性，然后慢慢慢慢再把它发展成群舞，是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吗？
是是，但是其实我的脑中一直都是一个全版，就是我脑中已经有一个图像，已经有一个概念，它就是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舞作。但是因为就于我2014年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任何的资源啊，舞团也还没有成立，所以我就希望说先用一个双人舞，然后比较简便可以携带，然后在经济的压力上不会这么重的一个状况之下，先带着这个作品到处参赛。
浮花的时候，你一开始雏形的时候，你就是想到放水灯这个民俗了吗？
是，这个作品是因为经由我爸爸过世之后，然后我就在思考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缅怀这段事情。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在家人面前表达我自己内心情绪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用我能够做的事情去缅怀跟去封存这段记忆，或者是对于他的思念。所以有一天我在上网看，然后我就看到了放水灯的照片，突然间就脑中一闪，我就想到啊，如果这是一个把自己的思念跟寄托放在这里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用这次作品去述说对父亲过世的一些话，或者是其实是一些在我内心里面我想要跟他说的，那如果我说不出来，那我就用我的作品告诉他这样。
想跟父亲说的话啊，怎么说？就是说，或者是父亲对你的意义啊。浮花我没有真的看，在剧院里面看过它的完整版，我只能说从网络上看一点片段。你里头多半来讲的话，会让人家很好奇的一点是说，男舞者去兼背女舞者，哈，然后成为一个好像同一个人形。你觉得这个是你在讲述父子关系吗？
其实这个的意思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天再高，就是人再高你高不过天，对。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所以其实在浮花里面我用了两个句子，一个句子出现在舞作的最一开始，是你的人生，不是我们的人生，是人生领导着我们，还是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其实在第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观众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你创造你的人生，然后在舞作的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时候，我反问了观众另外一句话，是还是你的人生领着你。那其实我觉得在亚洲我们很多意思是，其实人命已经是注定了，所以就是大家都说很多时候你的命运其实是老天已经注定好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天注定。那我只是不知道这个注定里面它还有没有任何的机会，其实是我们真的可以能够去改变的，还是其实那些改变你觉得你在改变，但一样它其实是被注定的。所以人真的是人命胜天吗？就是我会觉得当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件的发生，你会觉得好像是上天在跟你开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尤其是当你在18岁19岁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玩笑你是要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它。所以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很尽力的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所以我用两个舞者叠起来，就是我好像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超越，我想要去改变，我想要去找到一个方法，可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老天都跟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人再怎么样爬得再高，你装了两个三个四个，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攀到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浮花在台湾演出的时候跟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看到观众不同的反应吗？
是因为我觉得在应该不能说，我觉得在国外的观众其实他们的接受度是比较，他们是比较 open mind， 然后他们只要有很多感受他会过来跟你讲。可是其实台湾的观众他可能拍完手他觉得很好看他就离开了。其实我觉得感受最多的是在这里很多观众他在结束之后他来跟你说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他开始分享他的人生经验，他告诉你说我看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想到什么，然后我很谢谢你然后让我看到这个舞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那第二个事情也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浮花上面使用了一个蓬蓬裙，那对他们来说其实蓬蓬裙在他们芭蕾里面是非常常出现的，那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使用这个蓬蓬裙然后让这个蓬蓬裙它有另外一个不一样意思的展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意义的展现，然后不只是女性穿上这个蓬蓬裙，竟然是连男生全部也都是套上这个蓬蓬裙当成我们的主要的服装。还蛮有趣的是还蛮多观众在演出之后他们居然来询问我们说那个蓬蓬裙有没有在贩售，他们想要买。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国内外很大的差别。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比较直接比较直观，完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离开，那当然有少部分的人会来说恭喜很好看，但是就不会有像国外的观众他们有这么热烈的一种直接性直观性的反应。
你接下来还想再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团是创在2014年年底，然后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直持续的规划，那当然我们希望目前的规划就是每年每年的进步，然后我们希望慢慢可以把团变成一个职业的舞团，就是专职。 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一个全职，我们是 by project，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东西上面它就会比较，当然它还是可以持续的工作，但我希望可以有一个专职的舞团在台湾可以被发声。那当然我们接下来未来的展望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连结，然后能够让国际知道其实台湾还有更多很棒的舞者，然后很不一样的舞蹈团体，然后还有来自于台湾的新一代的力量可以被世界看到，那这是我们希望可以朝向的目标跟迈进的动力这样子。
嗯，你刚刚讲说就台湾有很好很棒的舞者，你自己觉得说东方人啊在跳现代舞跟西方人在跳现代舞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优劣，你自己作为一个编舞家的时候。
是，其实台湾的文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造诣跟文学的这个涵养使我们的舞者都有一种专注跟细腻，那个东西是比较偏亚洲有的，像禅位啊，像这些我觉得亚洲很多这种东西，譬如说太极、静心，或者是有很多我们有关于气这些东西，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很难去跟国外的舞者说明，或者是我们很难用一种言语上的方式去带出说为什么台湾的舞者有一种内敛，然后有一种很安静，演出前或者他们在台上的那种很禅味很禅意的感觉。那我觉得那个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教育的一种涵养跟养分。当然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我们缺少的是，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在欧陆看的很多舞者他们都非常有个人的味道，因为他们就是以人为单位，他会希望可以看到很多自己，他会展现他最好的个人的特质，他会运用他的身体的特质去告诉你我是谁。那我觉得这一点是亚洲舞者如果可以跟欧洲舞者混起来，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可以结合各丢50%，那他就会变得非常好。现在是我觉得欧洲舞者他发展的非常好，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身体的语汇，他很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他们如果可以结合一点台湾舞者或者是亚洲舞者这种很内敛的很有禅意的很有经过呼吸非常内收的东西，很沉着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会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们常常都在告诉我自己舞团的舞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沉着的这个内敛，那你接下来就是要展现你自己，要像欧洲舞者一样把你自己的身体丢出来，怎么样可以用你的身体去吸引观众，而不只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的那个安静，同时间要能收能放，要收放自如，要能够上高能够下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几年这样子跑下来最大的一个觉得不同的地方。
好，那伯承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就很谢谢你，很希望就是你这一次的在法国的巡回都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
谢谢。
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艺文专题，感谢蔡伯承与 Farpla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